个社会里头大家都没有这个念头啊，所以这个观念不生啊。
主要是观念
啊，观念不生啊，所以你要记住啊，众生心念呢，即是法界缘起啊，这法界缘起是众生心念啊，个人的念是个人的法界。那我们今天在聚集在一堂，这个法界，各是各的法界。啊，我们好像看到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变现的法界的时候相似，你看到是一样的，其实呢，各个不相同。啊，如果各个相同，我们在同样一个境界，那我们的观感应当相同。啊，比如说我们大家聚集在一堂，你在这里样看，有的看得很顺眼，有的看到不顺眼，那可见的这个不一样。我看到这个人蛮可爱的，他看到那个人，这个人很讨厌。那如果是要是一样的话，那应当是相同的看法。为什么每一个人看法不一样？可见的每一个人的境界不相同。啊，那么这个在楞严里面讲的，这个别业同分。啊，别业呢，完全是自己与别人完全不相同。同分的时候呢，同分还是自己变现的，自己变现的跟别人变现的有相似的。啊，所以这叫共业。共业并不是说啊，我们大家共同造的业，变不是的，就是我这个业跟你这个业的时候，哎，有相似的，啊，有相同的这个一部分，这个叫共业。共业还是各是各的。绝不可能说是两个人共同造的业，没有，各是各的。
那个人有个人赖业，个人欠个人。
不错，哎，个人有个人的这个相分，个人有个人的见分。啊，绝对不会说是有两个人相同啊造的业，没这回事。啊，我们世间法律说，两个人共同造罪，给你判两个人判刑，佛法没有这个，根本不可能，个人是个人。啊，就是你两个人造的时候，哎，你也造这个业，他也造这个业，哦，你们两个人这个业好像相同，可是个人造个人，啊，没有相同的。
那个自在定啊，跟那个不自在定啊，像他们一般人那个打坐，那什么静坐，那算什么？
静坐不算定，不算定。哎，静坐只是讲这个。这个静就是，这是讲静。哎，那么这个静呢，还得看程度。
对。
啊，如果坐在那个地方，心里头还想东想西，那根本就没有静，那只有坐，静也没有。啊，静怎么样呢？把一切念头啊洗掉了，这个叫静。或者我们这个念头啊，专注在一桩事情，那就是念佛的人，他把这个念头的时候，专注在一句佛号上。啊，没有其他的妄念，这是静。哎，这是静。
那么讲到自在定的话，应该讲那种像那个慧能大师那种。
自在定是这样，自在定在一切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
哦，没有出入的。
哎，这个自在，这个
自在定是指这个。
对，自在。
那我们今天讲这问到这。
啊，你比如像这个。自在定啊，是以这个标准啊，是要断烦恼。
断烦恼，
在我们佛法里面，以有漏跟无漏，用这两个来分。无漏的呢，就是自在定；有漏的呢，这个定不自在。啊，那我们讲的说，四禅八定，这个世间禅定，它是有漏的，它不自在。啊，为什么不是？它还是要受六道轮回。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呢，他还是要受业力的支配，这个就不自在。啊，那么九次的定呢，他是把烦恼断尽，啊，烦恼障破了，我执破了，他不受生死轮回了，他才自在。
啊，他像四一心不乱，他算自在定。
四一心不乱，
自在定。
对对。因为这个功夫成片还不自在。
功夫成片跟四一心不一样？
不一样。啊，功夫成片是什么？无烦恼，烦恼没断。
那生死自在呢？是到四义心还是说是？
那功夫成片可以往生，待业往生。
功夫成片待业往生。
往
生。那生死自在的话，要四义心不乱。
那四义心不乱，对。四义心不乱，就是这个是生十报，生那个方便有余土。这个待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
那哪一个跟小乘出国是相通的？
跟这个小乘出国啊，
嗯，
小乘出国我们可以讲呢，
嗯，
这个功夫成片呢，
嗯，
与小乘出国也就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些功夫还不到，
嗯，
啊，有一些功夫超过，有些功夫超过，
嗯，
啊，有些功夫不到，但是功德上讲呢，那比小乘出国殊胜的太多了。殊胜太多了，啊，就是小乘人呢，没有大心，这是他跟大乘决定不一样的地方。换句话说，小乘人自私自利，啊，没有慈悲心。大乘所不相同的地方是，他心清净，心慈悲，啊，他念念呢，他是念一切众生。小乘他只顾自己，这个是不相同的地方。
那小乘人如果闻大法呢？
小乘闻大法的时候，有些他这个境界转不过来，所以这个大乘心之可贵呀。你说你一发大乘心，阿罗汉都来伺候你。为什么他虽然是阿罗汉，他的心量不如你啊？
他跟
他尊敬你呀。
那小乘跟不定种心，
不定种心是很可贵的。不定中心的时候，那就是遇到法了，遇到大乘他就大乘，遇到小乘他就小乘，遇到外道。那么换一句话就是，他们跟我们不冲突，没有冲突的地方，他就搞他的，我搞我的。如果你有一念，哎呀，那我的这个这个利益，那被他障碍了，被他夺去了。你有这一念，你这一生别想成就。为什么？你是凡夫，你是凡夫啊！所以现在呢，盖的庙啊，搞什么财团法人，自己要做董事长啊，里面这些东西要斟酌，不要被坏人将来把我这个产业抢去了。你有这种心，你还能学到吗？你还能成就吗？有这种心，说老实话，所以佛法的最基本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都不能相信。那么你既然晓得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我这个道场在此地，他把他抢去了，那么换一个说，命里头啊就该是他的，我根本就没份嘛。命里头这个道场我们有这个福报的话，他能抢得去吗？到他抢去的时候啊，他一病呜呼哀哉，他什么一样也带不去了，或者他出了别的乱子啊。别人能够夺去的是他的，如果是自己的夺不去的。所以为这个事情操个什么心啊？这是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出家人尤其常说的，一个罗汉一分斋，你自己有多大的福报啊，你就有多大的享受啊！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啊，所以学佛，我这个学佛是得力了，就是刚刚学佛的时候，朱金咒老居士送我一本《了凡四训》，我看了很受感动。看了这个东西之后自己放心不争名闻利养明明好像这是我的东西，别人抢去我绝不给他计较，我是晓得什么，那命里都没有他不拿去的时候我也会丢掉自己享受不到的。如果自己命里的有的他取了，取了那个人又来了真如此所以我得到这一份东西之后，当家大师叫我布施，我就放心胆子大了我最喜欢的是书多少年来所有薪水加班费通通来书了 啊，那么我在时光图书馆全部时光了。那个时候周邦照周老师他也是时光图书馆的董事啊，开董事会的时候看到我在那里啊，董事会上报告我把这个书啊统统都捐图书馆了啊。会完了之后周老师给我说，他说你学佛了，别的书可以捐掉，你怎么连大藏经都捐掉了我那个时候还年轻，也就是受张家大师的熏陶，受这个了凡四训的影响，啊，我冒冒失失回答了一句话，啊，我说如果我命里头有的，到时候我一要大概就来了。那周老师一句话没得说，后来就看果然如此，啊，所以我学佛这30年当中有求无必应。我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放下，脑筋动想个什么东西，那东西就会来，有求必应啊。这个感应从哪？感应你放得下啊，你要是放不下心，这个是我的，好，你就那么多，就是那么多，你要真能放下的话，你所得到的不止这么多啊，我把全部书通通都就捐掉了，以后我所想要的我想学的这个经本啊，你说我最初的时候打算到这个台中去学法华经啊，我得到30多部法华经的注解，都是好版本啊。结果到了台中啊，老师说，他说你还是学楞严好了，你学法华我还得给你讲一遍，我哪有时间呢啊，我现在正在讲楞严经，那么你就听一面听就好了啊。好了，再改学楞严，学楞严，楞严手上只有2个注解啊，一个就是云英法师的讲义，在台湾买得到，那是刚刚出版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庆方书局出版的楞严直解啊，就是2种，参考书不够啊。那么到时候怎么办呢？就想这个楞严经的注解啊，找这个楞严经大藏经的目录啊，看到楞严经很多好的注解。那么有个机缘呢，就是朱飞居士啊，那个地方他那里有个流通处，菩提树流通处啊，偶尔有个1-2种从香港来的啊。那么朱居士对我也是帮助很大，说你要你先拿去，什么时候有钱呢你什么时候给我，这个就方便多了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就跟香港啊佛经流通处的智开法师啊就有书信往来联络，他晓得我学楞严，在3年当中给我搜集了20多种注解，全部都是线装书啊，书一找到他就给我寄来。我说钱怎么办呢？你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我啊，没有暂时不谈，这个我放心了。所以3年当中一部楞严经学完的时候，我手上有30种注解。李老师需要参考资料的时候，他一动，哎，楞严经某一个注子好，我是有，想的时候我都有。他说你这个从哪来的啊？怎么是我一想你这都有啊？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所以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呐，但是呢，要如理如法的求，如理如法就是你要真正放得下，你通通放下了，整个大宇宙都是你自己的，那当然有求必应吧。那大宇宙就是你自己家的仓库嘛，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吧。啊，你要执着这一点是你自己的，那一点是你自己的，执着这一点全部都丧失掉了。可惜啊，所以诸位要想真正的成就啊，的确要放得下啊，要看得破，才能够得大自在啊。世间法决定不与人争啊，我们自己一心一意所专注的就是清净心啊，就是一心不乱，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而且品位也一定相当高。 啊，为什么呢？因为全部精神贯注在这，其他的事情不闻不问，啊，恒顺众生学习功德，啊，恒顺众生不闻不问，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啊，我绝不干涉，绝不起心动念，啊，随喜功德是什么呢？成就自己的清净平等，啊，成就自己的大慈大悲有求必应，这是自己的功德。好吧，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啊。这个问题啊，上一次我们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营业跟买业啊，这个法相宗啊，跟信宗，它确实有不一样的啊。相宗呢，它在这个一切现象里头，他要微细的去分析，啊，不像信宗啊，他一下手就是圆融的，啊。那么营业，我们仔细去想呢，使这个业力啊，引导我们去投生，啊，引导我们去投生，我们俗话讲去投胎。引导你投胎，投胎之后啊，可以说已经就是满月了啊。你比如说投胎，他在这个母胎里面，在我们想象那个感受啊也不一样啊，就是这个贫富贵贱呢，啊，像这个母亲这个身体强弱啊，这个。这个饮食起居营养对于胎儿都受影响，啊，都受影响。那么既受影响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也就是果报，啊，虽然没有出生，在胞胎里面它也就是接受果报，啊，那我们佛经里面常讲了这十个月受胎，啊，胎育之苦，啊，那么这个也是果报，既是这个苦乐果报，这苦乐果报那就是属于满业，啊，属于满业。那么我们像菩萨，他来受胎，啊，你像经里面讲的释迦牟尼佛，他降生的时候受胎，啊，他那个受胎，这个神识在母亲这个胎胞里面，犹如天宫一样。他还在那里讲经说法，是不是啊？以这个母亲肚子里头啊做大讲堂，在那个里头转大法轮，还有多少菩萨在里面听经，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从这里讲的时候，就是引导我们投胎的这个业力，只是讲证，这个是算营业。那么其余的时候，坐胎之后都算是满业了。
就从入胎开始就算满业了，
哎，对，就入了胎之后就算是满业了。
那个第二表啊，
嗯，
它就是也是关于引满业的问题
啊。
它引为总报业第八世一熟生呢，啊，相续，嗯，这个相续是指的我们一段一起分段生死。
不是，它意思还不在此地。这个相续啊，营业这个相续啊，就是我们俗话讲啊，这个灵魂是相续相，不管你在哪一道去投胎，都是他去，所以说是来先续后做主公，这个相续是指这个。
那就指的使此生彼相续不断。
对，不错，不错，不错。生生世世相续不断，他指这个，不像这个艺术，这个也满业，满业什么呢？一次一世一世不一样，你不这一世做人，到来世啊，还有做坏事变成畜生了，做了狗了，那人跟狗不一样，间断，这是间断。 或是你那个神识呢是相续的。
啊，
懂吗？神识是相续的，这个身体这是间断的啊，因为你无趣身不一样。
那个注解第三啊，也是这一章的
啊，注解第三。
那个八四四部
啊，
就是名称叫前五部、第六部、第七部、第八部，
对对对，
就有这种讲法。
有这个讲法，有这个讲法。
那么还有名称之别五蕴呢？五蕴不是指白法里？
名称之别啊，对，
白法归纳成五蕴吗？
啊，对，五蕴。
那为什么这里前八个事又归纳成
五
蕴？
五蕴也可以归纳为白法，也可以归纳五蕴。八十单就八十也可以归纳为五蕴。
为什么？那前五为什么只有受？
但是单讲这个，单讲这个八十，因为前五十的时候，它只是接受，领拿的意思讲。
领纳的意思。
对对对，你比如眼根的这个眼识啊，它接受这个色尘，啊，耳识啊接受声尘，它这个接受的力量特别强。
那第七识就是说行就是恒，
第七识是恒神思量啊。
那这个行是表什么意思？
行是指的这个行是指行，就是造作啊。行是指这个意思，叫行为，就是造作。
那就是说他直持的造作力量特别强。
不错，他的造作力量特别强。
直持造作力量。
对，力量特别强。所以这个就是以五蕴来配这个八十讲，单配八十讲。
单配八十。
对对对对。如果配白法呢，那又是一个讲法。
啊，又是一个讲法。那师父以前讲说那个八个，就说心王跟心所，心所的这个造业，心王分别不造业，也不能够这样单纯讲。
对，心王不造业，心所造业，心所造业的时候呢，与心王啊，它是相应的，
相应的，
所以它有连带关系。
所以师父才讲说，八个寺里头第六寺造业特别强，
特别，
那就说因为他第六寺牵引的心所
特别
多，
对，
特
别多啊，他五十一个心所通通具足啊，他造业的力量大。
那是指他能够使那些心所造业力量大。
对，是啊，就是说他这个机关大了，他的资源多啊，是不是？他的能力强啊，这个一定道理啊。那个机关小，资源几个，他造业的能力当然就小了，这个是一定道理。
同样这一章啊，那个阿赖也是啊，有含藏是吧？变异，为什么说异熟啊？为什么说解脱之道在此？是指因缘果的问题
啊？对，佛法里面讲解脱啊，这个理论的依据啊，就从此。
哦。
啊，你比如这个一般外道讲，啊，你信了神就得救了，啊。那么他这个解脱道的理论依据啊是神，是神啊。那么换句话是神的喜好了啊，他欢喜你，你就解脱了；他不欢喜你，你就有的罪受了啊。这个是很不能叫人信服的啊。佛法里面讲的时候，这个解脱之道呢，就是这个艺术啊。艺术里面呢，它有三种。啊，它有三种啊。这个地方我在这里加了一个字了，是这个意呀，是不一样，就是变异啊，就是变化。变化呢，这才成熟。它这个里头分为三类啊，就是识的变异、类的变异啊。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变啊，这个里头啊有第六。这个第注解这个第六阿拉伯斯这个第六啊，你们看这个底下啊，时为因果不同时，类为业报不同类，就是因中善恶，果为无极。这个变呢，就是这个当中啊，经这个过程经历有许许多多的变化。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那么这个地方要讲什么呢？要讲心法啊，讲心法呢就比较上容易懂。如果讲在色法上讲呢，当然也出不了这个范围，可是不太好懂。你比如从色法里面讲的时候，我们讲物质啊，瓜子，这是因。这瓜子种在地上呢，啊，三四个月长成瓜了，这结了果了。那么可见的是，先有因后结果，这个是因果不同时啊，不是说同时啊，因有了立刻就有果，没有这个事情啊，一定是先有因后有果。啊，那么这个是讲因果不同时啊。那么还有就是呢，这个从生到熟啊，不一类啊。你比如瓜子是籽一类，结成瓜是瓜的一类，这瓜跟籽不一类啊，不是一类，它变啊，就是从因到果它变。那么在这个变的过程当中，天天起变化。比如瓜子种下去先发芽，芽再长出藤啊，再慢慢结成这个开花，开花再结果啊，所以它这个是经历相当长的时间，而长的时间它天天在变啊，就是刹那刹那都在变。这是我们从这个一般物质色法上来讲啊。从心法上来讲呢，那么这里就有善有不善啊。你比如你做这个造作，你做善也好，你做不善也好啊，善业不善业到以后变成隐业啊，也变成满业，但是变成隐业引导你去投胎，这是无忌的。投胎之后满业上才有善与不善，善得乐与报，不善得苦报啊，才有苦乐的果报。苦乐果报啊是以后的事情，单从隐业上去来说的时候呢，是无极限的啊。你比如说是你做了善业，你到这个人间来享大享福享福的，那么你投胎来的时候你是引入到人道，你到人道来投胎，到人道来受胎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善恶吗？谈不上善恶。那个造恶的他到这个人间来才受罪的，可是他来投胎这个一刹那的时候，这个也是无极，这个没有善恶，没有善恶啊。所以严格的讲到这个他去受享福受罪也要到什么时候呢？在胎胞里面，虽然我们可以这样讲，并不明显，理论上是如此，四象上我们看不出来啊。我们用比量推理来讲的时候，应该是如此啊，因为他这个十个月感受也是不相同的啊。出生之后呢，立刻就有差别了，立刻就差别。像释迦牟尼佛出生在王宫啊，那一出生享受就不一样啊。你像耶稣出生在那个草棚里头，那一出生那不一样，那享受就不行，就大大的不相同啊。一个有多少人伺候照顾，一个就没有人照顾，那怎么会一样啊？那么这个就讲，当他受胎的时候，去投胎的时候，这是无忌的啊，无忌的。那么再跟你说呢，得果报，果报是无忌的。你比如说我们得这个身，这个帝王之身跟乞丐之身，单就身来说是无忌的，
就跟
就肉身来说是无忌的，是无忌的。我这个里头没有善恶，这里头没有善恶啊，所以讲果报没有善恶，你的感受造作就有善恶。
果报，
哎呀，果报没有善恶啊。帝王之身跟乞丐之身呢，都是身的啊，所以这个果报是无极限啊。但是这个问题在哪里？果里头啊， 他又带着前面的音，就是带着无世界的习气啊，感受苦乐又习舍，这个就是无世界的习气，他在那里作祟啊，以及现前的时候造无量无边的业，无论造善业造恶业的时候，也是过去的习气。
那这个习气应该是属于心法，不跟根生没有关系，根生本身应该没有关系吧？
对呀、啊，它与但它与根生相应的。
哦，跟根生对
相应。但是单就根生是无记的。
跟根
生。这个是我们要记住，单就根生来讲是无记的。啊，是无记应的。啊。那么这个变呢，可以说是，这个在这个有漏的世间法里面讲了，这是一个定理，是真理。世间乃至于出世间没有不变的东西，都在那里变。那不变的叫什么呢？不变的就叫无为法，凡是变的都叫有为法啊。你看从阿赖耶一直到这个到这个不相应行法啊，都是刹那刹那在变啊。我们这个虚空，虚空没有变化，所以虚空是无为法。
虚空是无为，那是那
虚空不变，
那不是真正的无为啊。
不是真正无为，但它不变呢。
就这一点来讲，
对，就这一点来说，啊，对，就这一点来说，因为它不变呢，变就是有为了，因为它不变。所以从不变这一点来讲，说它是有为法啊，但是它不是真正的无为啊。为什么不是真正无为呢？等一下，因为它变化太小了，它就变一次。
有生没有生灭虚空
啊？虚空啊，虚空有生灭，但它只变一次啊。它不像我们一般这个物象，刹那刹那在变呢，它不啊，它就变一次啊。你说一念无明之后了，变成这个万虚空啊，你这个无明破了之后了，这个变成常寂光啊。无明不破的时候，它永远就是这个样子，它这个里头没有其他的变化啊，没有其他的变化啊。所以这个六种无为法呢，只有真如无为是真的，其余的五个无为的时候都叫相似无为啊，就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变化啊，不像一般法的时候刹那刹那在变，哎，所以我们称它为无为法、嗯、啊。那么为什么说解脱之道在此呢？我们常讲的这个从因到果不是不同时吗？我们讲因与果，这是省略的说，要具足的说呢，这个因里头还有缘，因缘果啊，这样才讲的具足啊。因缘果呢，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艺术的相啊，就是变异成熟之相。佛法里面讲解脱之道呢，就是因实在讲啊没有办法消灭的啊，阿赖耶里就说这个因呢是没法消灭的，因呢必定结果啊。所以佛法这个讲这个理啊，善恶不能抵消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能说我过去造罪业太重，我现在多做的好事，我将来那个恶业不报了，没这个道理，没这个道理，恶还是要恶报啊。所以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能说我种了那个瓜了，我不也种了豆下去了，我现在不想要豆，都想瓜，那么豆也结成瓜了，有这个道理的啊。瓜还长瓜，豆还长豆啊，各长各的啊。所以在佛法里头啊，善恶果报不能抵消的，不能抵消。 但是这个果报的时候呢，可以控制。啊，那么这个就是解脱之道，佛法这个理论在此地。啊，阿赖耶里面十法界的种子，通通都有，全都具足。啊，你这个阿赖耶识，你也有佛的种子，也有菩萨种子，也有地狱恶鬼的种子。啊，那么哪一个种子起现行呢？你迷惑颠倒的时候，你自己不能控制，不能控制啊。那么换句话，哪一个种子力量强，它先受报，这是你不能控制啊，所以随业受报啊。如果你学了佛，懂得这个理论，你会控制，那你会控制呢？我十法界种子都有，我愿意哪个种子先受报，哪个种子先受报，这就叫大自在了。啊，这控制在什么地方？在语言上，控制在语言上。啊，我喜欢这个种子，叫它先受报，我就特别把它加上增上缘。它的种子应得到缘，它就结果了。那么我不想叫它受结果的那些种子呢，我就把它的缘给它断掉。它虽然有因，没有缘，没有缘，它不会结果。啊，譬如说，你现在有个几十种这个种子，啊，你希望这个瓜的种子能结成瓜，那你把这个种子种到地上，啊，你加上这个肥料，好好的培养它，几个月就长成瓜了。啊，你不希望那些种子，你把它装在玻璃瓶里面，啊。它也没有土壤，也没有肥料，它什么也没有，种子还在那个地方，它结不了果实。啊，这个解脱道很有道理啊！啊，操纵在自己呀！啊，那么换句话，你要想成佛，哎，你就把佛的这个因啊，给它加上缘。啊，那么这一生一定成佛。你也想成菩萨，菩萨的种子你有啊。啊，你把那个菩萨种子需要的缘，你给他加上，他就成菩萨了。啊，真是十法界，你说哪一个法界成就，这个权操在自己的手上。啊，不是操在任何人的手上，哪一个人都帮不上你的忙。啊，佛法说的是，真是合情合理合法。啊，谁都帮不上你忙。啊，完全操纵在自己手上。啊，这个是你应当要特别注意到的。啊，你要想不想做恶鬼，那么你就断贪心，断嫉妒心。啊，你不想这个入地狱，那么你就断嗔恚心。啊，这是因于缘吗？啊，那么你现在这个贪嗔痴的这个心还很直深，这个就是给三途的和因呢帮上忙了。啊，因为这个贪嗔痴慢的时候是三途的缘。啊，已经有的这个心习气，这是因，现在你再造作就是缘。那应得到缘的帮助，他当然会结果报。啊，这个是一定的。所以佛教给我们一定啊，要断贪嗔痴慢的习气。啊，你能够把贪嗔痴慢习气断掉，你不做三恶道。啊，虽然是六道出不去，但是不会堕三恶道的。
那这样讲的话，那个有为法。有生灭，有变异，对不对？
对。
那这个变异有跟这个缘有关系？
啊，有关系，有关系。啊，现在就是凡夫对这个缘，他不知道控制，他不晓得控制，他没有能力控制。你比如我们哪一个人不想发慈悲心的？哪个人不想断烦恼了？为什么他烦恼要起现行呢？这就是没有能力控制。啊。人人都希望做佛，为什么这个佛的缘加不上？是不能控制啊！这个不能控制啊， 那真是像经里面讲的序章，这个序业当中啊，啊，所以这消业障就很要。